现在我接下来要讲的哈，可能也跟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哈，尤其我们都在研读英顺导师的思想嘛哈，可能都很熟悉了哈。只是刚才有问了说，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三法印哦？要怎么样用三法印去来检择一般所说的相似佛法哦？好像我们觉得他讲的。也讲的都名相上哦，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好，我们要我这样来说了哈，至少导师这样说哈。三法印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哈。导师说到三法印跟一事相应之间是同意嘛哈？其实我们看哈。导师更用缘起法啊，缘起论。导师说他是缘起论者，导师是用缘起论，缘起来说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啊。所以导师说，缘起的三法印嘛，哈，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一时相应，这就是导师说缘起性跟相了哈。缘起的一切事相哈，缘起的一切事相，缘起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哈。缘起法就是在时空的展现嘛。缘起法，一切法都在时空的展现。如果在时空的展现，时空的展现，如果在时间上就是无常嘛，哈。在空间上就是自他合合的嘛，哈，就是无我。所以我们看哦，诸行无常印哦，诸法无我印哦，其实就在讲什么呢？缘起一切法缘起事相当中的，在时间上看出来就是无常，在空间上哦，在自他。上就是看出无我了哈，所以如果，而且如果是涅槃寂静印呢，就在说，自性是空寂的啦，没有实在性的，自性是空寂性的，没有实在性的哈。导师也说嘛哈，缘起三法印哈，就是一时相应的什么？三个意象啊，意就是义理的义啊，义理的义，相状的相啊，就是如果我们要说，我们导师也说什么叫性空呢？什么叫一时相？一时相就是空印嘛，哈，空寂性。那个你要体会空义啊，一定要在缘起事相当中体会了。缘起事相就是讲的涅槃，就是缘起三法印了，三法印。就是要在缘起事相当中的无常无我当中，去体会什么自性的空寂性。你离开，不要离开事相哦，不要离开缘起相哦，来体会空义啊。所以，缘起是无常无我，是空寂的哈。自性空寂的。如果更深刻一点讲哈，深刻这个更深刻一点讲，就是什么叫无常？导师说，如果是跟一时相应哦，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是同一的哈，其实就是在导师说的性空缘起了，依性空无明系的哈，中观性空无明系。说的性空缘起了，也就是无生缘起了。这怎么讲呢？就是什么叫无常印呢？就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什么叫无我印呢？是我性不可得。什么叫涅槃印呢？就是生性不可得了。生性就是有生生灭灭那个生嘛，哈，就是一切生性不可得，就是只有自性是不可得的啊，自性不。空寂的，自性空寂。所以，否则的话，哈，如果讲无常啊，如果你讲一个不是常性不可得啊，你讲无常，人家可以用常来破你了。因为缘起事相，缘起事相，哈，因为是众缘合合的，所以有各种的面相，所以有各种的面相。你在这一面看是无常，你在那边看是常。 所以你一个实有见者的实有见有见下的无常，你讲无常，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用常来破你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一部分比较深刻的理解，一面就一面用观察我的三法印，我了解三法印是不是跟世间人所了解的三法印，甚至是跟我认为现在我觉得我文思进步了，我就要观察我的三法印，用佛法的义理来检测我对三法印的理解。而这个理解我们刚刚也讲了嘛，也讲了缘起法，用性空缘起，用无常是常性不可得。但关于常性不可得，我们一定要跟中观毕竟空义相符的了，不可得义了，不可得，这样去理解。但是我们说怎么样去了解空中的空义呢？那还是要老话一句了，闻思，闻思，甚至我们常听到假有嘛，缘起，缘起是假有，是幻有的。其实不要认为我们一讲假有好像佛法一讲假有都一样不一样假有讲假有 也有很多的说法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像在部派我们说这个我部派在说这个我，如果是有部他怎么说，是假名我嘛，是无印的无印合的假名我一样有部跟独子部同样都是依无印来立我的嘛，同样依无印来立我，有部他认为是假名我，独子部是认为不可说我，不可说我，他是他们虽然都是依无印立我，但是一个是有部是什么假无体嘛，独子部是假有体，假有体不可说我是，虽然是依无印而假立的，但是它是有体的，有体的，不单单是假有体，他们都是在说假有嘛，但是独子部是在假有体嘛，它是有真实体的，甚至有部的假无体，它是假无体嘛，但是那个依无印假立的假名我，它不可空哦，它能够空的是什么？能空的是萨迦也见的我了，假无体，但是它还是不可空。跟中观的空义，中观是一切有，一切缘起有，就是空的嘛，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嘛。不要讲部派，就在大乘三系当中的虚妄唯识系，它的一叉级是自相有的，一叉级是自相有的，它虽然跟缘成实性的相对来说它可以说是幻有，但是你不能够说它是空，你一说它是空的话就是二级空哦。所能空的是什么？唯识所能空的是什么？片计所知性，它这个就是空的。所以中观的空不是讲没有，是讲没有自信，但是大家也在讲说空是没有自信的，也在讲空是没有自信的，大家都在这样说了，空是没有自信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不是毕竟空啊，到底是不是毕竟空，是自空呢，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在说它空呢，还是在说义法空义法不空，那等等的这都是在我们闻思过程嘛，就好像现在我们都在闻思嘛，都可以依着经论，尤其依着讨师所结者的佛法都可以去了解。如果这些都了解不单单是外道，不单单是新兴宗教，不单单是复活外道，甚至在佛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有所体会，都可以有所体会。 所以我们要随时哈，随时去观察。我们认为我们闻思进步了，我们就要随时观察，用佛法的标准，用导师所接着出来的佛法的标准，来去检验我们对三法印、对一时相应的理解。我想这样子哈，就能够渐渐的哈，渐渐的能够厘清了哈，渐渐的能够真正的不受惑哈，禅宗讲的嘛哈，不受惑，在闻思阶段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了。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吗？
喂喂，好喂，可以了吗？哦，谢谢法师，我们回去再想想看。啊，如果法师方便的话，可以整理导师刚才您提到的导师对于三法印所做的一些抉择的资料，谢谢法师。喂，喂，
好，
喂，没有反应哦，
听到了。
喂，
哦，还有问题吗？
法师，刚才我是李佩颖，刚才在提的有没有听到？因为好像
还有哈，还有，还有，我们要有一个了解了哈，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我们要有些不能够寄望哈，人家讲。人家讲我就能够马上接受，尤其是对我们不熟悉的哈，我们不熟悉的，尤其对我们不熟悉的很难，好像每一句话都懂哦，好像每一句话都听得懂，但是很难深刻的了解它真正的意涵啊。这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你纯粹是很了解，很了解哈、哦、科技的哈、哦，但是你跟他讲他文学的哈、哦，他那个很难亲切的去体会了。一样哈、哦，你文学，专攻文学的哈、哦，不擅长科学的哈、哦，跟他讲科学的哈、哦、的那个，因为不同的思路了哈、哦，不同的理路，不同的，你对他讲哈、哦，再怎么讲哈、哦，刚开始他好像都懂，但是他就不能够深刻，不能够深刻。一旦不能够这样子的话，他对于具体的去行哦，具体的是应用题哦，那更难的了哈，具体的应用题就更难。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啊，应用题这一部分呢、啊、哈，包括对于所说的理解这一部分哦，自己一定要下苦功夫，自己一定要下功夫，不要太寄望，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对方有一个方法哦。就讲的简单一点，简单一点，让我很快的明白哈。我可以跟你这样说啊，跟大家这样说，很快的让我们明白的那些啊，讲的简单一点啊，很快就能够让我明白的那些啊，一定不够深刻。就好像说哈，就好像说，我们在世间的话。你有可能教一个，你把那个相对论哦讲得明白一点啊，让我很快的就了解。你讲一个微积分哦，讲明白一点啊，讲简单一点，让我很快的了解啊。通俗的哈、哦，通俗读物， 通俗的读的刊物哈，它当然可以很快的让你了解一些轮廓，轮廓了，轮廓了，相对论哦哦，我也了解哦，还很多快的轮廓可以让你了解。但是你要真正的深入相对论，要真正的应用相对论，真正的了解微积分，真正的应用微积分呐、啊，那不可能哈、哦。你可以跟我很快的讲一些哈，简单的让我很快的了解，而就能够做到的，可以从那个简单那里这些哈、哦、入门，但是要很深刻的，尤其要达到去应用的话哈、哦。那一定要自己下功夫，一定要，尤其哈、哦，佛法不单单是了解而已，还要去解决我们身心的问题，对吧？身心的烦恼呢？烦恼是在身心里面的，我们的知见哦，一定要内化到身心哦，才有我们的知见，才有办法去面对到烦恼，面对到烦恼，才有可能对治。解决烦恼啊，没面对到哈、哦，根本免谈，彻底说就门都没有。所谓的文，深得慧了哈、哦，深得慧，深得慧，这部分。所以真的要如你所说的，回去好好的想一想了哈、哦。这不单单是讲给各位听的。在我们，我也现在也是在文思的哈，这些都是我自己哈，自己时常在自我警惕的地方。没错，大家共勉哈。还有要问的吗？
哎，谢谢法师。不过我们这里同学刚才有人有两个课堂上的建议。一个就是说，请法师在讲下一页的时候，可以顺便讲是第几页，因为我们这里有些同学从办公室赶过来，哈，会比较晚一点点。好，然后第二个建议就是说，法师讲课非常投入，我们也听得非常欢喜。可是当法师很投入的时候，那个头摆动的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个麦克风就离您的嘴巴比较远，我们听的声音就会断断续续的。哦、不好意思，哎，这两点跟法师说明一下，谢谢。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不好意思哈、哦，都要谢谢你。我把麦克风哦调靠近一点哦。哦、第二点、哦、就是关于导师的净土思想、哦、导师的净土思想是依着太虚大师的净为三乘共批、哦、而且是照着经论的义气说了、哦、不敢抹杀，也就是不敢贬低了，也不敢强调、哦、就是依经论而如此说了哈、哦，也就是说，佛法当中的净土哈、哦、是有很多不同的净土了，所以除了往生净土以外哦，还有人间净土与创造净土。其实啊。其实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哦、也是阿弥陀佛与大菩萨们、哦、所共同创造的净土、哦、是阿弥陀佛、哦、慈悲了、哦、创造的净土、哦、通过这个净土来接引、哦、十方的众生了、哦、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哦，西方极乐净土也不是天生自成的了，甚至阿弥陀佛也不是天生自成的嘛， 这点我们还是要注意到。都是除了上面所讲的那见土心论之外，哈，还有说到，哈，还有一篇嘛，念佛浅说了。关于在念佛浅说当中，哈，有说到了，照着经论的意气，哈，不敢抹杀，也不敢强调，所以导师的见土思想，哦，没有贬低见土法门的价值。导师还有一篇呢，广大的一行道，广大的一行道。所以导师只是把净土法门，不单单是把净土法门说为一行道，因为我们常说到就是佛法是甚深广大无比的嘛，富贵无比的，在能够是佛法里面的一行道，那已经是富贵无比了，但是到底在佛法全体佛法当中，还有难行道，相对比较，相对比较，只是把净土法门如实的安立在整个的全体佛法当中，如实的安立它在应该有的位阶上，这样我们如实的看到，才不为得少为主，也才能够依照方便，因为方便已经能够达在佛法当中呢，已经达到可以达到佛法的某一个位阶了，而这样的位阶啊，在世间上来讲已经是不得了的了，但是以佛法的甚深广大无比富贵来说呢，还是有更高深的，依着这个而能够往究竟，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全部的富贵了，不单单是这样，而且老师也说，大乘啊，大乘的特质是在净土，有净土庄严净土，就是重视啊，重视外在，重视自他，不像声闻比较尽其诸身嘛，要尽其诸身。而且导师也说到，说信行人，我们有分信行人啊、法行人哦，还有悲行人哦。至少在信行人跟法行人之间哦，导师也在这样说了。这个其实只是就着什么初学者的根性而分别的啦，只就着初学者的根性而分别。所以我们对于佛菩萨哦，不要妄加分别。对佛菩萨的慈悲，不要妄加分别。是初学者的分别了哈。但是只是初学哦，久学之后，还是要三心真上，缘互相相辅相成哈，一起缘成真上的三心，就是修佛三要嘛哈。修佛三要就是什么？皆自是相应作用，就是什么菩提心嘛，这就属于信愿啊，信愿。大悲为上首，就是属于慈悲嘛，无所得为方便，就是属于智慧嘛，这三心。所以不要说信行人、法行人哈，比如说一切异行的功德，一切异行道的功德，难行道的功德，都要记住了，才能够成佛了。没有信心呐，没有信心呐，也不能成佛了。在我们学佛、初学佛无信啊， 有智无信哈，长邪见嘛哈。其实有信无智哈，有信无有智无信长邪见嘛哈。其实无信的智慧啊哈，其实如果以导师来说起来，那还不是真正佛法的智慧了哈。在文慧阶段哦，文慧就是佛法最基本的智慧嘛。在文慧阶段就会有文慧成就，就会有信心具足了哈，信心就成就了。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哦，所以常感觉到哈，导师哈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哦，其实就是看到导师的。悲心啊，是悲心，而且是来自于什么呢？智慧，升观智慧而来的慈悲心，分析得清清明明白白的，而能够含摄一切哈的慈悲心。所以真的是没有贬低净土法门的价值啊。好，接到我们翻到下一页，第八页。这是关于前面我们讲的是关于导师的净土思想的内容嘛哈。而是现在要说的就是关于净土思想哈，净土思想引起的反应哈。弥勒诞以后，瞒天风雨哈，瞒天风雨就是在我不平凡的一生当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了哈。那就是关于密告佛法概论嘛哈，是为共产党宣传的啊，佛法概论的一些内容，就是在指这个瞒天风雨，就是在指这个了哈。在年底的时候，年底年初的时候哈。传播的谣言越来越多了，有的说哈英顺被捕了，有的说拘留了三天，还有有的说等等的了哈。也就在那个时候哈，传说哈念佛浅说哈被少数教徒焚毁了哈。老师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哈？因为在江文，就是在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动向的文中哦，有说到哦，这个少数信徒哦，就是指名道姓的，说是大名鼎鼎的李炳南先生的哈，因为提到这个了哈。这样的话啊，因为这个是在这篇文章嘛哈所提到的嘛哈，这样的话就是说。本来在那时候传说中的少数教徒嘛，少数教徒又变成了一个人，很明确的知道这一部分了。那时候的传言，那时候的流言传说是非常多了，传说是越说越多，传说就是传说，不用过分重视。老师是因为有人看到那一篇文章哈，就是当代净土思想的动向这一篇文章哈，因为他在当中哈提到李炳南先生嘛哈，所以台中的那些他们的就希望哈导师啊，希望导师有所澄清了。希望导师有所澄清。 导师就说了，就这样说了，传说就是传说了，不用过分重视。但是哦，这样的说法哦，也不为那些人所满意了，好像所满意。但是老实说哦，如果你否定了李炳南的话，那这样的话，如果是江灿腾的，也不满意呀、啊。所以导师就这样说了哈，传说就是传说了，不用过分重视的了。关于这一个哈，关于这个是在谈到净土思想的反应嘛哈，对净土思想反应。关于瞒天风雨哈，关于瞒天风雨哈，导师说哈，受到瞒天风雨的侵袭哈。而且一直影响下去哈，老师认为这个主要是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还有我到台湾就住了善导寺，主要是这个了哈。那我在台湾佛教界大家不以为然哈，这才是主因了哈，就这两个。衰落的中国佛教界对思想对净土思想只是附带的成分，所以瞒天风雨主要的不是净土思想。当然在1954年3月日本有一个教授来访，他就跟导师这样说了，每这次访问台湾佛教界一提到印顺似乎都表示不以为然了，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到底是什么事情不对，大家又不好说出来哈。但是老实说，我也不好意思说别的啦，只是对，因为他日本教授啊，都不能够对日本人哈外来的人说什么嘛哈，也只好说，也许是跟净土有关系啦。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别的哈，在国际佛教有人当前，他还能够说。瞒天风雨的问题嘛，不能够说这个问题了，所以只是说不以为然，只是在说明，就可能是关于净土思想的哈。而大家又说不出来了，所以导师也不想，导师认为说哈，大家也是不想提到具体问题的哈。如果对于那教授的谈话哈，如果推想为大家对印顺不以为然。就是为了净土心论哈，那就大可，那就可不免误会的了哈。净土心论，净土心论不是来台湾说的嘞。我们看前一页哈，第七页，净土心论是在民国40年冬天在香港就说的净土心论哈。不是来到台湾才说了，在香港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台湾的大德哈，佛教大德，还有他的一些供养哈，供养导师嘛。其实这一段可以参考注脚九跟注脚十啊。在注脚九哈，在注脚九，在注脚九哈的后面我们看还是看第八页哈，但第八页的注脚九哈的注脚九的最后一段哈，我是说哈，在道安法师遗迹的当时。日记当中哈，的当时日记哈，他所说的哈，就是跟导师所说的几乎完全一致哈。这 这个、道安法师当时日记所说的，就是也是在引文当中了，引文当中所说，这个就在第七页的倒数后面，一直说到第八页了。这在当时所说的跟导师所说的几乎完全一致的。而道安法师是在当时时代的人，他是有当时时代有经历看到这一段历史过程，所以离去当时的事实背景，而犯说只是思想问题，那是不符合与事实不符合的了。这些啊，不但是在杨慧南的台湾佛教的出世性格与派系斗争当中，也还有江灿腾本身，就这两位居士提到的那些问题，都比较重视在思想了。哈，他说，如果离开当时的事实背景，犯错是思想问题，那是与事实不符合。老师指出，道安法师哈，还有关于导师哈，导师的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读后，这篇本来是导师所立的题目，但是一看出来，因为导师在这篇文章最后有说到了，也许我是一位在冰天大地撒种的愚痴汉，那个编辑者就把这个冰天雪地、冰天大地撒种的痴汉变更为他导师的题目了。而导师本来的题目当代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读后，这个题目把它变成副题了，副标题。也这样。因为这个标题比较吸引人嘛，所以引起了严英昭会、洪启松还有杨慧兰等等法师居士来表达敬意。好，我们看到第九页了，第三点，这关于，因为在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最后了，江太文写的这篇文章最后有说到了，净土新论的高超理想却不为台湾佛教界广为接受，显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我是说这句话讲得非常正确，现实的中国佛教或称之为庶民的宗教，什么叫庶民宗教？就跟民间信仰啊，跟民间信仰相混的宗教了。我们不常常讲佛道不分嘛，流行在民间已经成为习俗的，要改革谈何容易了。然而不能够适合现实，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太虚大师倡导改革佛教也没有成功了，但是对于现代佛教界多少有些启发性。所以举孔子也一样的，孔子怀抱大志，周游历 周游立国嘛，毫无成就，但是他的思想由弟子传述而流传后世。希望我们对 这句话、哦、也要、哦、有所感触了、哦、所以我们文思导师的佛法、哦、希望也能够随分随力，随分随力传述，老实说、哦、太虚大师所倡导的、哦、改革运动，老实是原则是赞同的啦，但是觉得不容易成功。老实认为、哦、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思想的问题。而且老实也不像太虚大师那样提出教理革命，但是导师却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的作用。思想问题不要小看哦，八正道是正见为导，正见是第一支哦。六度啊，是以般若度为导哦。佛法是觉者的宗教，因为佛是什么？佛就是 觉悟的人嘛。不要小看这个思想问题。老师，这个觉者佛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来改变，从根本上，所以对于佛教思想一点澄清作用，就是要在根本，对于佛法的根本上来起澄清作用。否则我们依教奉行，依的是什么教？依的教怎么依教奉行？都是要依正见啊。正见怎么样的正见，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教，什么样的教理，而我们就是依着什么样的教理去奉行。理论与实现实是有差距的，写一本书就想台湾或他住的佛教界广为接受，老实说从来没有这样天真的想法，甚至还有说到说江东，我还有说到说，想要改变太虚大师哈、哦，也不容易。嗯，导师更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嗯，导师说，我只是默默的为佛法而研究，为佛法而写作，尽一份自己所能尽的义务。导师说，这就是导师对佛法的一点诚心哦，诚意。我从经论所得到的，而写出来提供于佛教界的，我想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些启发与影响的。不过，也许我是一位在冰天大地撒种的一次汗，就这样。不容易啊，老师也讲说，常讲说他是不合时宜的啦，不合时宜的。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